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学你的真理，学你的话语。也谢谢你们一直，也谢谢主一直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任何时候都不离开你，因为你的爱、你的真理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仰望交托，请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和你的圣经的话语一起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让我们可以明白创世以先上帝就预定给我们的美意。祝福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让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能得蒙你的造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进到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第四个部分，今天我们特别要来学习教会的真理的教导。那教会真理的教导简单来说到底是什么呢？教会真理的教导就是我们之前学的教会的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不能被移动的，是不能被改变的。我们在这个真理上建造，我们才有可能建造的稳，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眼中的这个宝贵的器皿。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真理的教导。那作为教会的每一位牧者同工，包括弟兄姊妹，当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姊妹开始分享话语的时候，我们要讲出上帝的真理，要讲清楚上帝的真理，让听的人明白，让讲的人也能够来遵行。特别要注意，讲的人也要首先要做榜样。在圣经当中强调知和行是完全合一的，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见证。好，那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异端或者是极端。我们今天讲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出现在公元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那他之前呢，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教导。那这个诺斯底主义他追求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盛行于古罗马的宗教和哲学的一个运动。这个诺斯底这一派呢，他这个词啊 Gnostic 是来源于希腊文的，他的意思是说知识。你说知识不是好的吗？没有错，知识是好的。但是这个教派呢，却被最初代的教会，最后列为是异端的教派。那区别在哪里呢？他们被当时的这个教会描述成是一个激进的二元论。那什么叫做激进的二元论呢？他是说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是不好的，而上帝呢却是好的。上帝创造的世界由物质来构成，物质是邪恶的，但上帝呢不能创造一个邪恶的世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世界是一个次等的神创造，而上帝本身呢是完美的。这个次等的神呢，他不认识这个最高的神，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思维的方式。所以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这个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邪恶的，但上帝是美善的，他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呢，进到上帝的这个美善的世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图片，就是之前一个画家做了这诺斯底主义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呢，这个人在这个邪恶的物质世界，有星辰，有月亮，有太阳，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这些都是物质性的。但是人却一定要通过一种方式，一种特别的方式，修炼也好，感悟也好，突然的就是明白也好，就是一些超越常理的一种方法，它可以从邪恶的世界看见外面这个真正的美善的世界。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他提倡的一个观点，这个二元论，二元论邪恶和良善的这个二元论。 人要借着这个基督啊，有一个智慧的这个灵光哈、啊，得到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知识，才能认识这个最高的上帝，然后就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了。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超越的这个一个神秘的一个灵光啊，就可以脱离了，就是这样。所以诺斯底主义呢，它特别强调这个个人的经历所获得的这个知识或者是感悟啊，他们把这个称之为真知或者是灵知。他们相信呢，这个灵知啊，这个真知可以带领他们脱离这个无知和现实这个邪恶的世界。这就是把物质和精神分成两个部分，二元论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那在当初，在初代的教会啊，支持这些观点的教父呢还蛮多的哈。我们最熟悉的有艾任纽，还有特土良，还有 Origen 啊，他们都是支持这个观点的这样一些初代的教父。那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已经做了清楚的预言了。到了新约的时候，那基督就按着上帝所定的时候为人死，为赎罪。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救赎而得救，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一个超越世界的一个灵感然后而得救。这就是初代教会在2世纪、3世纪的时候出现的这个诺斯底主义。那你说这些内容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思想，它都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我们可以从教牧书信当中看到，在保罗在写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这些思想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处在一个萌芽的状态，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流行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所以保罗在写教牧书信给提摩太、提多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你们要分辨假教师。我们看一下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1-5节，保罗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前书4章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相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所领受的。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教导这是他的教导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是说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这些呢，其实在当时不仅仅是犹太教的一些教导，说你们不能吃血啊，不能吃不洁净的食物啊等等这并不只是说这些犹太教的这些所谓的律法主义它其实是当时已经在萌芽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前身。它强调信徒啊要过一种苦修的生活，苦修的生活，但是娶妻生子呢会妨碍你做这个苦修的生活，也就间接的妨碍了你得救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要避免禁止嫁娶同时呢也要戒禁食物，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吃了以后呢会导致你的真知混乱掉导致你的思想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明白其实这种讲法呢，这个不仅是当时的那个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你看在佛教不也是这样的吗？他们也是说不要结婚生子他们也说不要吃要吃素等等，这些都是人所想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好都是由于物质所引起，并没有看到人心的那一部分。那通过这些借鉴这些物质的内容呢，可以来达到洁净人心的地步实际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就来驳斥这些事情。保罗说，在末世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就是末世什么是末世呢？之前我们讨论过， 末世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末世就开始了。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末日，那就叫末日。所以末世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人这个离弃真道，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所以末世的一些假教师的现象呢，就是离弃真道，良心麻木。良心麻木好像热铁被烙惯了一样，这是用一个比喻啊。当一个人身上有伤口的时候啊，他拿那个烙铁烙一下啊，他就会把这个伤口给封住啊。但是同时呢，被烙的那一块皮呢也死掉了，没有感觉了。常常被烙那个地方的话呢，那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开始觉得痛，后来呢就习以为常了啊。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教导，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良心就麻木了，一样的啊。所以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不要让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担忧啊，因为良心是可以被压抑下去的，我们会常常压抑我们的良心，也就同时压抑了，就限制了，这个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啊。时间久了以后呢，你没感觉了，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但是我们无感啊，就是因为这个良心呢，就好像被烙铁烙了一般，就是这样。好。那保罗如何来驳斥这些事情呢？他说这些事情啊都是错的。所以呢，要认出什么是真正的教导啊，真正的教导，真领袖才会做真正的教导啊。第一，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还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之后，他讲了一句话，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个甚好的意思就是 perfect, 完美，没有不好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顺着上帝的旨意来凭着感谢的心领受，是没有什么可以弃绝的。只是后来因为人的罪进来以后，因为上帝要把人从世界，从邪恶当中分别为圣，上帝规定了律法。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特别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规定啊，就是为了把当时的跟随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和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呢，做一个区分，做一个标志。事情的本身，物质的本身没有不好的，都是好的。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呢，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都得了教育，都得了教导。那首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了，这些人是不明白神的真道的，他只是按照人的道理来想。你说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现在很多人说，我看到圣经有一个健康饮食法，奇怪，圣经有一个健康饮食法，对呀对呀，就是圣经旧约当中所讲的，但以理在吃什么？旧约的人在吃什么？吃了以后很健康，但是他忘记了，其实他们为什么吃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不吃才是最主要的。这两件事情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只不过就是一个外表而已。上帝希望我们通过这些行为来表达我们敬虔的心，物质本身没有好与坏之分，是中性的。而且上帝已经讲了，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上帝所赐予的，都会成为圣洁，不是不好，反而呢，你跟随上帝呢，这些事情会变成更好的事情啊。那与此同时啊，在提摩太后书呢，其实讲到相同的事情啊。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就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啊，跟前书一样啊，因为那个时候人会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等等。”自夸、狂傲、谤读、悖逆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这都是说末世所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因为人领受了错误的教导，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这是末日的光景。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这个光景当中呢？是的，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的。当世界的环境发生变化，当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当国家的整个 状况变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心当中啊，那个潜在的那种就出来了。那他们的表现呢，都代表了他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部分，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他们的表现就在哪里。特别是在危险的时候，你看到人性就是一览无遗啊。有的时候看了以后啊，真的让人很失望。但是看看自己呢，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想，对自己也很失望啊。那这个时候基督徒要怎么办？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好好来看，上帝要我们这些事情应当如何来做。首先就是要教导敬虔。什么叫教导敬虔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那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是敬虔？上一堂课我们讲过，敬虔不是说啊我很虔诚的一个态度，不是的。敬虔是什么？敬虔就是保罗所讲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道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真正的敬虔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跟随他，这叫做敬虔。如果你认得敬虔的话，你就要弃绝这个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教导。另外呢，还有这个老妇荒谬的话，它并不是说老妇才讲荒谬的话，不是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年长的妇人讲了很多不合真理的一些事情啊，他就拿这个来做例子啊。不仅是老妇会讲荒谬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讲荒谬的话的。如果不按照圣经的道理好好讲的话，其实都是荒谬的话啊。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如此。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教导，你要提醒弟兄们啊，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不是说你不要操练身体，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真正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呢？好。但是灵性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身体健康，他远离上帝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没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什么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耶稣所讲过，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对不对？那怎样才叫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呢？你要回到前面，耶稣说，凡有人要跟从我的，就当舍己，跟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走。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是通过你认识耶稣基督，跟随他，舍己，舍掉自己所想要的，舍掉自己的私欲，舍掉自己所谓我对我自己有好处，舍掉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你就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这一切都是从敬虔开始。还记得敬虔的奥秘吗？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基督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敬虔的开始。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要在这方面来操练我们自己。你认识到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就要好好的跟随他。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强调这些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是要拼命的保守我们的身体。操练身体益处好不好呢？好，但是还不够，还不够。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在 四章的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保罗反复提醒提摩太，这些事要提醒弟兄们。什么事呢？不要跟随假教师，听那个荒谬的言语和这个虚假的道理，就是说谎之人的假冒，世俗的言语全部都要弃绝。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教导什么呢？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当做什么事情呢？哎，弟兄姊妹你好，欢迎你，你好我好。不是，要教导他们认识敬虔，要教导他们跟随敬虔。同时呢，第十二节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教导别人敬虔的时候，你要让人家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教导别人相爱的时候，你要让人看见你言语上的爱心、行为上的爱的行动，还有真的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都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特地提醒这个提摩太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什么是年轻人呢？我们以为的年轻人就是年纪很轻的人嘛。其实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年龄，你知道吗？一个是属世的年龄，还有一个是属灵的年龄。属世的年龄是随着我们的肉体在这世界上的时间慢慢长大的，你不能控制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我长2岁，你能不能啊？你不能。明年我长10岁啊，不能啊。或者说没有人希望长得很快了，很多人都希望长得很慢。我可不可以一年长1秒钟啊？这样我就可以活得更年轻一点。开玩笑啊，当然不是这样。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属世的年龄啊不是重要的，但是属灵的年龄才是重要的。是不是很多人信了20-30年，拿起圣经来还是看不懂呢？那是不是也有人刚信主半年，对圣经就非常的渴慕，他就突飞猛进呢？半年就长成一个青年，2年就长成一个成熟的中年啊？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啊，你是年轻人吗？你是属世的年龄是年轻的，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要做年轻人，要做成熟的成年人，最好能做父母，因为只有父母才能教导孩童，对不对？只有父母才能养育孩子，只有父母才有耐心去爱所生的孩子。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所生的孩子呢，是在真道上所生的。因着你教导别人，讲出神的真道来，这个人因神的话语而生的。这样的就好像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一样，保罗称提摩太为什么？真儿子。在真道上所生的儿子，真儿子啊。所以呢，我们都要做成年人，我们不要做属世的年轻人，我们要做属灵的成年人啊，做信徒的榜样。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提摩太在等待保罗的再来到他们当中在等他。所以在保罗没有到以前呢，怎么办？老师不在，学生是不是很紧张呢？是很紧张，因为提摩太毕竟是年轻人嘛，虽然他在属灵的教导上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可以帮助到别人，但是别人看他的年龄呢，难免会轻看他，所以他就希望保罗赶快来呀。但是保罗没有来，没有来以前呢，怎么办呢？提摩太还是要做这些事情的，不要，千万不要说老师没有来。今天我有个问题要问组长，今天我有个问题要问弟兄姊妹，怎么？但是你听了以后你听不懂，你说哎呀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礼拜天我们去问牧师啊，等牧师来。糟了，礼拜天牧师生病了哈，牧师没有办法来，那你怎么办？所以要记得保罗的教训啊，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再来。那没来呢？没来之前还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啊，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不要让人小看你说，哎呀，我刚刚信主才很短的，半年1-2年，没有办法教人家吧？没有这回事。只要你在上帝的真道上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扎根，你是可以教导人的，你是有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的，哪怕只是一句话，哪怕只是一个关爱的行动，只要你做出来的话就够了。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好，接下来保罗又提到说。14节，4章14节，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借着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有上帝给的恩赐，对不对？也许你会怀疑，有吗？我有上帝给我的恩赐吗？当然了，上帝不会做废工的，上帝拣选我们都是有目的性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都是唯一的，上帝拣选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他把我们放在这一块地方，就好像一座城墙，神的圣殿，神的圣殿每一块砖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是他们的位置都不同，每一块砖都有它的功用，我们都像这个被建造的这个灵工的活石一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所以每个人都在教会当中要发挥自己的恩赐，恩赐是用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恩赐不是说哎，你看那一块那一面墙上面有一块石头特别的亮特别的好看，因为它有特别的恩赐，才不是这样，而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上帝的宫殿，上帝的圣殿是何等的美丽，上帝的圣殿美丽，你在其中你就一同来美丽，不是其中的某一块特别的亮，但是每一块都有它的功用。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也许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但是你要好好的操练你就知道，保罗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当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努力的学习，他努力的服侍的时候，别人会看得见的，别人看得出来他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但是努力的人自己呢，他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他会说：“哎呀，我好像做的还不够好，我好像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我比不上那位弟兄，我也比不上那位组长。”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是一个真正长进的状态，常常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人会长进，如果看到自己的好处，看到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他可能会停止。所以保罗说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之前我们讲的，再重复一遍，要认出假的教训来，第二呢，要教导上帝的真道，不要轻忽上帝给你的恩赐，这些事要殷勤去做，要在此专心，众人就看出你的长进来了。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个结论，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吗？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得蒙你的造就，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保罗提醒提摩太，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教导是真的，你也要注意，你也要在这个真的教训上要自己来恒心遵守，这样做呢，不仅能救别人也能救你自己，能救听你的人，因为你讲的不是自己的话，你讲的是上帝的真道，真道不仅发生在听你话的人身上，更实现在你自己的身上。那我非常鼓励大家来做教导的工作，当然教导会有很多的学习，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他，就像保罗说的，我深知我信的是谁，深知所信的是谁。当一个人做教导的时候，他等于把上帝的话读了好几遍，听了好几遍，他就可以更清楚地把这个话存在自己的心中，当遇到事情的时候，神的话语会经过圣灵的提醒，就这样涌出来，想起来，成为指导你的一盏明灯。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呢，常常与人分享，常常与人分享。好，这是真领袖的几个特点，我们简单再重复一下。真领袖第一，他要教导敬虔，敬虔的奥秘，第二呢，他要做众人的榜样，第三，他有自己的恩赐，并且众人可以看得见，第四呢，他谨慎自己的教训，他谨慎自己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当你看到有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他是真正的领袖，而你自己呢，也要做这样的领袖。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如何来做属神的近前人。刚才我们说到提摩太的后书，保罗也同样提到相同类似的事情。在末世人心会产生一些变化的，其实在末世啊，人心会被显明出来，真正跟随上帝的人和表面上跟随上帝的人，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也许你会问说，这些都是信神的人吗？这些都是跟随上帝的人吗？当然不是，这些不是跟随上帝的人，这些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要躲开。这些人不爱神的，这些人在教会当中，在世界上，他会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实质。哪些实质呢？就是专顾自己，专顾自己。那专顾自己的话，就是个人的私欲嘛。那个人的私欲就很多了，不仅是贪爱钱财了，还有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等等。这些人碰到这样的人的话呢，要躲开。提摩太听到这样的一个教训的时候呢，其实保罗也是在提醒他，在当时的教会呢，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呢，跟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前面的部分讲的那些假教师，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人，说的是一样的人。那这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自私，他不顾别人，他只有虚假的外表，没有这个生命的实质，而且呢，他们还常常做假的教训。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保罗并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好像妇女很无知，他只是在讲当时的一些现象而已。有很多无知的人，有很多无知人，他喜欢听这些他喜欢听的，被各样的私欲所引诱，我喜欢听这些好听的。一说到悔改啊，一说到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哎，我觉得很头痛，我就喜欢听牧师讲，我就喜欢听那个名讲员讲啊，我就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特会。当他自己拿起圣经的时候呢，他读一读，哎呀，这个读圣经好困难呢，我觉得读圣经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读一读，第一读不懂，第二呢，读一读我就困了，哎呀，我就是这样的软弱，还好上帝的恩典够我用。当有一个人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呢，保罗说这样的人呢，被各样的私欲所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因为他不会分辨，他就是像一个属灵的婴儿一样，凡是好听的他都要听，凡是他喜欢的他都想要，要来要去以后呢，他觉得都好，他对上帝的真道呢，并没有真实的认识，他没有这个分辨力，他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或者这个是假的，所以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而那些假教师呢，他就容易欺骗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神的真道上要有长进，不是在表面上的一个要怎么讲呢，表面上很追求，表面上很热心的人呢，常常会喜欢听很多东西。但是听很多东西的同时呢，你要注意啊，这些事情跟圣经是相符合的吗？你自己要花时间，要下功夫去看的，而不是说啊，牧师啊，这个有人，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合理吗？有的牧师说这个讲法不合理，哦，好，不合理。第二天你又听到另外一个，哎，牧师啊，这个讲法听起来好像又不错，因为有人又这样的解释了，然后又去问牧师，他问了好多牧师同样的问题。其实呢，他最需要问的是上帝，而不是只是问牧师，因为牧师也不能完全的讲的100%的正确，相反呢， 有的时候牧师也会被这些事情所迷惑，他们也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上来看，哎，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出来，那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呢？啊，判断真理的标准呢，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心里的对这个听到真道以后这个心潮澎湃的感觉，不是的，而是要回到圣经所讲的，圣经还是这样讲的啊，就好像你看到了真钞一样。你看清楚真钞是什么，你才能分辨假钞吗？所以要常常来看真钞，不要去看假钞假在什么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要学习真道，不是要学习如何分辨假道，记得啊，要学习认识真道，不是来学习如何分辨那个是假道。那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从前亚尼和杨培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你找不到亚尼和杨培这两个人。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在初代教会呢，他对这边有一个大概的解释，他们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一下。他说这两个人呢，可能是在埃及的时候跟摩西来斗法的那个法老的那些术士和博士，在埃及 行法术那些人。那这些人抵挡真道，结果呢最后就败下阵来，这是一个讲法。那另外一个讲法呢是说，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啊，可能就在旷野当中啊，有一些人跟那个摩西来作对啊，这些人呢就教导，就煽动百姓反对摩西和亚伦啊，他们讲一些奇怪的话，一些特别的说辞啊，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可能是在这个巴兰的时代哈，那个巴兰先知嘛，他是跟摩西所作对的，但是巴兰想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呢，神就使用他的舌头说出祝福的话来。那跟随巴兰的有一些他的随从呢，可能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就是可能就是杨培和这个亚尼啊，他们就是抵挡摩西啊，有很多很多人这样的说辞了。但是到底是谁呢？其实不重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抵挡摩西所讲的，抵挡上帝的仆人所讲的真道。就是抵挡上帝的意思。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地呢就坏了。当一个人抵挡真道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想法，凭借自己的感觉，他不顺服真道的时候，他就成了愚昧的人了。第九节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啊，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抵挡真道的人，他最后的他的抵挡的这个错误呢，在真道面前会显露出来的。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坚守真道，我们要坚守真道。抵挡真道的人，他不明白真理，他只知道自己的私欲。但做神的人呢，做属神的人呢，不能跟他们一样。做属神的人呢，必须要有三件事情要清楚。第一，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里面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一个立志过敬虔生活的人呢，他会受到逼迫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当我们坚持真道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那提摩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而且呢他也看到了保罗的榜样，保罗在不同的教会受的这个逼迫苦难当中，上帝把他救出来的，是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过敬虔的日子，凡是这样立志的人都要受逼迫。所以当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讲的，哎呀，怎么跟随耶稣基督这么苦呢？不是的，这证明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跟随敬虔的人。如果耶稣基督受逼迫，我们却不受逼迫，那是很奇怪的事情的。因为耶稣一再强调啊，这个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他们如何逼迫我，也要如何逼迫你们啊，因为你们跟从我啊，因为世人恨你们已经恨我了啊，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所以基督徒不要怕逼迫，而基督徒呢，反而要在逼迫当中呢，要显出他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感，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与此相反呢？那些作恶的、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啊！他欺骗别人，他自己，他也被他自己的道理所欺骗啊！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每一位基督徒要明白圣经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话了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那个使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从小就知道圣经，从小就认识圣经，而且呢，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他，你必须要坚持自己所学习的、所遵守的，因为呢，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属神的人呢，第二点啊，要明白圣经，要明白圣经。要第三呢，要做神眼中的善事啊，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义啊，要教导人学习成为义人，这些都是有益处的啊。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就是上帝眼中的善事，不是你觉得想做的所谓的好事啊。常常有人说，我好心不得好报。如果你真的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人家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这种这个不平啊，有这种不满啊，这种委屈的感觉，反而你会觉得我为了上帝的道而受逼迫，心里反而会充满了喜乐。这也是保罗和希拉在传道的路上，他常常被人家逼迫，常常被人家拒绝，甚至被人家鞭打，心中还充满喜乐的原因，因为他遵行了上帝的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四章的第一节啊，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前半部分。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不仅是吩咐提摩太啊，也是吩咐我们的啊，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很多时候会在很多人呢，包括基督徒，会在面对试炼的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软弱。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两个答案。第一，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第二，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传道的功夫不仅是提摩太要尽的，而传道本来就是大使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门徒来预备的。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环境不好，我只求自保啊！上帝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不对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务要传道，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啊，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当你开始讲一些好听的话，人家会听； 当你讲一些鼓励的话，人家也会听，但是讲责备的话，谁会听呢？讲警戒的话，谁又肯听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什么？需要百般的忍耐，需要跟随上帝的心心，需要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刚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真正属神的人呢，他是有一个领袖的典范的。他虽然不是领袖，但是他身上一定有领袖的典范。第一，他立志过敬虔的生活；第二，他真的明白圣经；第三，他会做上帝眼中的善事。那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就先暂时看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几个神学的思考问题。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就是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会不会认为说，哎，原来按手是可以得恩赐的？好，那我看见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很多的恩赐的，好不好请他们给我按手，让我得这个恩赐呢？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啊，恩赐的传递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如果你羡慕这个属灵的恩赐呢，那你就要努力啊，去跟神来求啊。但是给不给呢，是圣灵的决定啊，不是给你按手的那个人的决定。那你说为什么众长老要给提摩太按手呢？啊，你要注意看啊。提摩太四章十四节，借着预言，保罗和众长老都知道提摩太要领受这个恩赐，但是提摩太他知不知道呢？他可能知道，他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众长老和保罗要在众人面前印证提摩太领受这个恩赐，所以他就给他按手，为他祝福啊，圣灵就借着他们的按手把恩赐赐下来了。不是保罗给他们恩赐，更不是众长老给他们恩赐。你也千万不要想说啊，我身上有上帝的恩赐，那我也把我的恩赐分给那个人吧。不对啊，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上帝圣灵要决定把恩赐给谁，但是他会直接给他，或者是通过你的按手。特别是按手这个礼呢，是在众人面前的。在众人面前的时候要显明说他是领袖，他领受上帝的恩赐。坚固那个人的信心，同时呢，也让众人能看见一个好的榜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第二，如何理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呢？我们会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但是你要记得，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下来呢。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特指旧约圣经。你说哎，那难道新约圣经啊？先不要急啊。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跟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完全写下来。所以提摩太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哦，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没有错的。那你说新约呢？旧约圣经是神通过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写下来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同样新约圣经也是上帝透过使徒，透过遵行他旨意的人感动他写下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新约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我们要稍微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啊。当提摩太看见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圣经是你明白，他指的是旧约的圣经。但这并不违反说整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并不违反，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上帝启示人，启示先知，启示使徒，把上帝的话语记下来，这个过程叫做默示。但并不是所有的启示都被记下来，因为你看约翰福音，他说耶稣还做了很多事，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此而得生命。圣经没有把上帝话全部都记下来，但是记下来的都是上帝的话，这个叫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那些有些没记下来呢？因为记下来这些已经够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全部都写清楚了。这些够了，是已经可以让我们完全的认识上帝，完全的得到拯救了。所以要在上帝已经漠视的话语上下功夫，不要问上帝说："上帝啊，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一个什么新的启示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上帝给你的所谓的启示，你敢把它加在启示录后面再添一章吗？如果你不能的话，你最好还是好好学习现在已经讲的清楚明白完整的圣经，就是上帝所漠视的一切的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呢，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避免世俗的虚谈？在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想起神的话语呢，还是想起这个世上的这些所谓的谈论呢？基督徒要好好思想。第二，如何才能明白圣经呢？好，那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请大家一起来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的造就，要明白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看见你的真道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分辨真假的教训，我们如何在这世上来做你的荣耀的见证，我们如何来教导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这个事情上有长进，都是从你的话语当中而来。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常常思考你的话语，要明白你的真道，而且要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可以做百般的见，可以用各样的教训，有百般的忍耐，要尽我们在这世上传道的功夫。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